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今天庆祝513征文文章，去年一人得法，现全家七人修炼。作者云南新学员。我是2012年得法的新学员，虽然得法时间短，但是在修炼的路上感到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呵护我、鼓励我，叫我勇猛精进。经过一年在大法中的修炼，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性也提高了。现在我家三代有七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今天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借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机会，把我在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喜得大法，相见恨晚。我曾是一个企业的工会主席，在常人看来沾了很多邪党的光，获得过省市的多种奖励，是单位的红人，被选为代表，参加过协党的代表大会，留过影。这些曾经让我非常引以为豪，我们的家人也因为我而感到自豪，到处替我宣传夸我。我老婆婆是1995年就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修炼后身体健康了，为人很善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改变了过去自私的性格。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我也和其他常人一样相信了电视上的谎言，让老婆婆不要练了，要练就自己在家里练。其实主要是害怕在协党的株连政策下，老婆婆影响了我自己的工作。老婆婆也一直坚持给我们讲真相，但我都听不进去，左耳进右耳出，心里想的都是自己的荣誉呀、前途啊、工作啊。但是慢慢的，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为了自己在工作中的职位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出现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痛、颈椎、腰椎骨质增生、慢性肠胃炎等，打针吃药、住院治疗、推拿按摩，但是都没有效果，反而越来越严重。每天不是头痛就是肩痛、腰痛、失眠，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舒服的，整个人精神也萎靡不振，头昏眼花，气色差，随之脾气也不好。我的老婆婆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对我说，你吃药打针也不起作用，就练法轮功吧。我心里想，反正医院也治不好了，出于无奈，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我就向婆婆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婆婆非常的高兴，因为之前她跟我讲过很多年的真相，我都不接受，她近乎对我失望了，没想到我还要看转法轮了。转法轮这本书我是一口气看完的，拿到书的那天下午我就捧着书看，越看越放不下，一直看到深夜，把这本书看完了。当晚我失眠了，我觉得我这辈子看了很多书，都没有一本能够和转法轮相比。我整个人彻底震动了， 内心无比激动。师父在书中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当然不是目的，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脑海里反反复复都在想着这句话，我终于知道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我非常后悔当初不听婆婆的话，到现在才读这本珍贵的书。我发出一念，我要跟师父好好修炼法轮大法。就这样，我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这也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了。我庆幸自己在正法接近尾声时还能得到这部宇宙大法，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一定要珍惜这份机缘。我如饥似渴地一遍接一遍地读转法轮。那时候我刚好也退休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在看转法轮及师父的各地讲法，也不出去逛街了，也不到处旅游了。看师父的讲法，越看越爱看，越看也越明白。二，珍惜机缘，大法显神奇。通过看书学法，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些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我知道了，师父今天就是来救度我们的，自己当初抱着来治病的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去掉，什么都不求，一切顺其自然，一切听师父安排。通过修炼，我明白信师信法是修炼的根本。我在思想上、行为上严格要求自己，尽量做到一丝一念都在大法上，不断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家里多年吃的药和药罐子全都扔了，把家里原来供的佛像也送到了庙里，把一切跟邪党有关的书籍、磁带、物品全部扔了。我相信听师父的没有错。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我忍受盘腿的疼痛，我心里想着，修炼就是来吃苦的，盘腿就是吃苦消业，所以我都坚持盘腿打坐，每天早晚都练功，每天练两遍功，其他什么事都不想了，就想着学法练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我修炼一个多月后，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我出现全身皮肤过敏的症状，双腿又红又肿，又痒又疼，特别是在晚上，皮肤一抓就破得流血水。但是我相信修炼大法了就不是病了，师父在给我消业，我不害怕，也不把它当作是病。身体特别难过时，我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被师父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过了三四天，我皮肤的红肿就开始消退了，皮肤开始蜕皮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一个多月后，我身上原来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了，从此人也精神起来了，气色也好了，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了。我再次被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震撼了，也更激发了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至今从未改变。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予的，大法给予的。在此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三，见证大法美好，全家走入修炼。经过一年在大法中的修炼，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性也提高了。我的家庭是个有20多人的大家庭，经常搞家庭聚会。每一次家庭聚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所有人讲真相， 将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奇和美好。他们看到我整个人焕然一新的变化，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纷纷做了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随后我就向家里人推荐《转法轮》这本书，跟他们讲我是如何走进大法修炼的。就这样，我丈夫、儿子、儿媳、亲家一家都纷纷请了《转法轮》这本书，相继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现在我家三代有七口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我的儿子儿媳都是30岁的年轻人，我原先觉得他们吃不了苦，现代社会把这代人都变成了只会享受、害怕吃苦、不会付出的一代。然而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两个。以前儿子开车的时候遇到其他车辆擦碰，就想方设法向对方索赔，开车从来不让人，脾气也不太好。修炼法轮大法后，再遇到车辆追尾擦碰的事情，马上就想到师父转法轮上举的例子，先下车看看对方有没有事情，再不想着自己的车怎么样了，知道了有失有得的法理，在利益上也不再争了。现在儿子儿媳两人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练功，练完功以后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吃了饭就开始学法，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同时还跟周围的朋友们讲真相，做三退，有的朋友还请了转法轮。这也让我看到了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改变人心，真正从一个人的本质上使人归正，使人变好。我的丈夫抽烟喝酒20多年了，让他戒烟戒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看了转法轮后把多年的烟酒都戒掉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沾烟酒了。现在我们一家人互相之间都按照大法的要求约束自己，互相督促，互相提高。我们知道我们一家得法晚，要更加精进，也更深刻体会到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作为一个新学员，我知道师父在利用这一切机会让我提高，让我赶快跟上。作为新得法的学员，我们唯有信师信法，在修炼路上多学法，学好法，以法为师，严格要求，勇猛精进，认真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周围的同修们。
请听庆祝513征文文章，题目是《师父知道你》，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紫云。2014年3月的一天，我做了一个异常殊胜的梦。我参加了法轮大法盛大的法会，2层楼的会场，大法弟子坐得满满的，都在聆听师尊讲法。临近法会结束的时候，师尊站起身来，走到台下，亲自领着大法弟子共同感谢正法时期为大法起过正面作用的神。从梦中醒来，我暗自思量，也许又一道大门打开了，曾经为大法说过公道话的人要率先得法了，因为让人得法是最大的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梦中殊胜的景象渐渐淡去，到了3月中旬，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21年前的同事要聚一聚，原来是当年的总经理从上海回来了，带上神韵晚会光盘，我就出发了。分别的时候还是26岁的小伙子，再次见到他已是47岁的中年人了，背稍稍有点驼，脸上有一点愁容，但眉宇间的锐气不减。他很惊讶我这20年容貌几乎没变，并开玩笑地说一定有魔力。席间我们谈到了周永康的问题时，他随口说了一句， 周的问题不是表面上说的贪腐的问题。我接口道，他是反人类罪。他很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对旁边的人说，我发现小王指我谈的东西很深。之后他直接说道，法轮功的问题一定会平反的，这是必然。大家都惊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笑着说，中国的事就是这样，我不反对共产党啊。我明白了他的症结所在，他只是不满中共的做法，很同情法轮功，但对邪党的邪恶并没有认清。他又提到曾经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为抗争绝食的过程很令他钦佩。他说他经常在网络上翻墙看外面的信息，有一台晚会是法轮功做的，在国外影响非常强烈，好像叫神曲。我一愣，很快反应过来纠正他说，叫神韵吧。大家都笑了，有人笑着说，神曲是但丁的。我从包里取出神韵光盘递给他，他手举着光盘说，对，就是这个，这是净化心灵的精神食粮。吃过饭，大家又去唱歌，他特意坐到我身边对我说，小王，你变了，你思想中想的东西很深。我反问他，你不知道为什么吗？他疑惑地望着我摇头说，不知道啊。他们没对你说？没有，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他，我练法轮功，大家都知道。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真的假的？你没骗我吧？怪不得你的容貌没变，我就说你肯定有绝招。轮到他的歌了，他唱完歌又坐到我身边继续说，这太令我震惊了，我刚才没说什么不好的话吧？我说没有，你说的都是正面的。他点点头说，不过我可以下断言，你们法轮功必胜，在未来的某一天，得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为这件事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不是个小数，很可能有上百万人，甚至包括周永康，甚至包括曾庆红，甚至包括江泽民、李长春等等一大批人。他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对挣钱不感兴趣，我们组织了一些团体，经常给共产党提意见，到处帮人喊冤，也为你们法轮功喊过冤。这时我想起了那个梦，那些在大法被迫害期间起过正面作用的生命将得到回报，原来师父是安排我救度他，给他抹去中共邪党的兽印，并深入地讲真相，以回报他曾经为法轮功所做出的努力啊。我问他，你接触的那个法轮功学员有没有给你讲三退啊？他说没有，也许觉得我很难接受吧。我对他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政党，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在加入他时要把生命都献给他。他想了想说，确实只有共产党，而且只准进不准出。我建议他说，你还是退了吧，这是天象变化，是天意，天要灭中共，将来在灭中共的过程中会有一场大劫难，退出来可以保命。他问我怎么退，我说我可以帮你退，起个化名就行。他说我要退就真名退。回家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车里，他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一定要找时间好好聊聊。隔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里见面了，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身边有一个团队，都是事业上较有成就的人，近些年他们从事各种公益事业，经常慰问贫困地区的人，帮助没钱治病的患儿。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曾带去好几车的物资留给了当地的百姓。在资助的人当中，有一个16岁的小女孩患了肾病，在一次透析的过程中，由于医护人员的疏忽，使她有了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她感到自己坐在云朵上飘了起来，到了一个山洞，她顺着山洞往里走，越走越黑，身边没有一个人， 他什么也看不到，那漆黑笼罩着他。他问这里是地狱吗？也没人回答他。就在他惊恐万状之时，他这边的父亲拽了一下他的手，把他叫了回来。醒来之后，他就对资助过他的人说：叔叔阿姨，人真的有灵魂，你们都是帮助过我的人，我不会骗你们的。我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活下去，活着我要赎罪，我要寻求一种信仰。青儿听到这个孩子的诉说，他们都有些慌了神儿。如果说真的有灵魂，那么人的死不是结束，那么不怕死真的不行了，就得怕死。所以他开始山南海北的寻找，寻找信仰。他接着说，法轮功他也接触过，很认真地听过，出国的时候就坐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摊位上听他们讲，有几次把旅游团都丢了。可是每个真相点上重点讲的都是三退，讲的是迫害真相，讲的是天安门自焚是栽赃什么的。说到自焚，他说他知道肯定是假的，那天安门广场戒备的那么森严，还能让你有那么大的举动？对他来说，他就想听法轮功的人给他讲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这个法是什么，可在真相点上却没有人提到，所以至今还是没有找到他要的。看到他这急迫的心情，我更明确地知道师父已安排他通过我得法。此时我拿出转法轮来递给他说，看看吧，什么都在这本书里了。他接过书问，这不是气功吧？我告诉他，把法轮功叫气功，只是为了符合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实质上是法，是宇宙大法。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我又给了他一个 U 盘，里面有师父讲法录像。他大概用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转法轮后，给我发信息说，法轮已经转进了我的心里，师父知道我在改变。之后又发信息说，昨天晚上步行回家，走了近两个小时，一点不累，简直是奇迹，原来走两步就累。第二天又问我，讲法录像和书是同文吗？我回答是，略有改动，就是把讲的法整理成书。他回我说，太厉害了。因为在微信中不好详细说，我也没问为什么。再次见到他还是在聚会中，他详细地问了我家人的修炼情况。我告诉他，我家上到80岁老母亲，下到11岁的儿子，直系亲属14个人中有10个人修炼大法。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也非常认同这部法，从两个方面看，一个就是一本书能让这么多人认同，他们的年龄不同，身份地位不同，职业不同，一般的情况下不同的人认同的东西都不同，可能知识层面高的人认同的东西知识层面低的人不认同，但是这本书它能使所有的人都认同，这本身就是神奇，所以这就是法，只有法才能做到。我被他讲的话震撼了，这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阅历的人，非常理性地看待这本书。他接着说，还有一点就是，我看了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和书里面说的几乎同步。我问你一不一样，你说一样，这又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平时说话信口开河，你怎么说都行，没人会追查你。可是面对台下这么多人，那什么人没有啊？师父几乎脱稿讲，那讲出的话是要经得住推敲的，历尽这么多年挑不出什么毛病，所以这又是一个奇迹。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有神，神存在的。共产党讲建立什么新的世界，但是他讲斗争，要消灭一个阶级才能建立另一个阶级，但转法轮这本书里通篇没讲一个谁消灭谁，现在看来共产党是邪恶的。之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说，我要是早在20年前遇到你就好了，因为我修大法已经快20年了。 时间一晃就进入了四月份，眼看着距离法轮大法日征稿的截稿日期还有十天的时间了，我给他发了信息，传递了这个消息，他表示说可以写，正好有感而发。之后我把明慧网关于201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给了他，看过之后他回信说我会用心写的，此时他正在北京为一起冤案喊冤。我期待着，他的团队期待着，他的支持者们期待着，他资助的患儿期待着，他世界里的众生期待着，期待着他能为自己为他人把法来传播。在这普天同庆的美好日子里，我想借此机会对所有同情法轮功、支持法轮功、为法轮功发声、为法轮功抗争的所有善良人和正义人士说，你做的一切都不会白做，师父知道你，大法弟子知道你，宇宙中的众神知道你，人在做，天在看，愿你们为自己生命的未来谱写更加绚丽的华章。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遭车祸面临截肢，与大法因祸得福，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一位因遭遇车祸后心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此想告诉世人我得法的经历以及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2010年11月的一个傍晚，天刚刚黑下来，我在家人开的宾馆门前公路边买馒头，不料先前停在这里的一辆大型载重汽车在没有开灯按车底的情况下突然开走，一下子将我卷入车下，把我的双腿压在了汽车的一个前轮下。正站在宾馆门前的我的女儿、女婿、丈夫和周边的人都吓呆了，他们赶快跑过来使劲儿将我往车外拽，因车太重，情急之下也不知如何急救。就这样，很多人将我从车下拖了出来。当时我的双腿骨折，膝以下的皮肤像脱袜子似的被拉掉。更严重的是，导致我的双脚开放性、粉碎性的碾压伤。我被拖出来后，立即被送到本市的一家最大医院。到达医院后，该院最好的几位外科医生被从家中叫来为我做急诊手术，这场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术后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一晚。后来我得知，当晚我家大多亲戚都赶了过来，其中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在手术室外告诉我的家人和亲戚说，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让他们都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李老师救救我，千万别让医生给我做截肢手术。几小时后，手术终于做完了，一位从手术室出来的医生对我的家属说，他这种开放性的碾压伤，双腿双脚上的肌肉、血管、神经等组织大多损伤，本准备给他做下肢截肢手术的，可考虑到他才50岁左右，截肢后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所以我们采取了保守疗法，尽量想办法保住他的下肢，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们几位医生商量，以十天为期，如果十天内他的双脚一直都没有知觉的话，那就只好做截肢手术了。到了术后第七天，我的脚还是没知觉，医生敲我的小脚趾，我说是四脚趾，医生敲我的大脚趾，我说是二脚趾。当时医生摇着头对我们说，如果再过两天还这样的话，就只有截肢了。 就在这天，我的那位练法轮功的妹妹又来到我的病床前，耐心地对我说：姐，我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很痛苦，可你已经遭到了这种不幸，整天哭也没用啊。如果再过两天你的脚还没知觉的话，医生可能真的要给你做截肢手术了，你得好好想想啊，以后面对生活就更难了。我说，我都想过了，所以才这般痛苦，可我怎么办呢？妹妹对我说，你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迫害和苦难还要练呢？就是因为我已经真正体会到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呀。只要你能真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大法师父就能帮你。我说，我都这样了，我信法轮大法师父。妹妹说，那就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在心里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好。那天妹妹走后，我念了无数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晨，医生来为我诊治时，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脚有知觉了，不用做截肢手术了。我听后高兴地哭了，大法师父真帮我了。从那以后，医生又给我做了好几次植皮手术，每次都是将我身体的其他部位好的皮肤剥下来，补到我的双下肢和脚上。我的下肢总是被埋着无数根橡皮管子，身体依然很疼，可我看到了我生命的希望，因我信大法了，相信大法师父会救我的。从此以后，除了配合治疗外，我躺在病床上，有时间就用 MP3 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7个多月，终于可以借助双拐出院了。回家后不久，我就给练法轮功的妹妹打电话，让她把大法书拿来我看。妹妹很快给我拿来了转法轮，并告诉我说要好好看并珍惜大法书籍。我说好。过了几天，妹妹又来教我练了5套功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由于行走不便，也不能下楼，我就在家看大法书，认真地抄写大法书，每天坚持练功。开始练功时，双脚很难站立，就一套功法一套功法地慢慢练，尽量坚持多练。快练到1个月的时候，一天早晨，我想，今天一定将4套功法练完。当我练完时，疼得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就在这时，我强烈地感到大法师父给我在小腹部位下了法轮，那个法轮在不断地旋转，我的身体一下子感到舒服极了。我当时感动得大声哭了起来。还在睡觉的丈夫吓得赶快跑来问我，怎么了怎么了？我说，大法师父真管我了，我有救了，我一定好好的修炼大法。丈夫说，那就好好练吧，哭什么呀。再后来，我又拥有了一些其他大法书籍，我就不断学法练功，并按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为别人好的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认真抄完了6本大法书，我也经常感到师父多次为我调整身体，尤其是调整我的双脚，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起来。如今我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少了，早已不用双拐了，家务活也都能干了，还能骑自行车出门做点小生意赚钱了。在此还想补充说一件事，就是在我修炼大法前，我经常头痛得要命，每个月都要发作几次，每次都要吃止痛药才能缓解一些。修炼后，头疼病症也完全好了，再也不疼了。我真是从心里感谢师父和大法呀，让我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妇女也能感受到师父的佛恩浩荡。我用多少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之情，只能流着感恩的泪， 请求同修帮我写出这段真实的经历，让更多受欺骗的中国人明白大法真相，早日得到大法的救度。再次深深地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一定好好修炼，做您的真修弟子。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